寻求公义却不沦为自义，教导孩子如何面对霸凌。木相宜。近来职场霸凌成为热议焦点，类似的人际互动张力也是我不久前遇到的教养课题。那天下午，我带着学龄前的小儿子走路到国小接四年级的大儿子放学，顺道在回家路上的小公园玩。兄弟俩在跳床跳上跳下，我在疾步之遥专心看他们。当时没想到几分钟后目睹的场景让我万分庆幸自己没有趁孩子玩的时候低头滑手机，我才能够及时反应并善用机会教育孩子。儿子公园玩耍被学长团团围住。这阵子约六七个同校的小六生放学后也来公园玩，笑声和交谈音量都很大，只要他们一出现，场上的中低年级孩子们就变得很安静，但至少各玩各的，没有妨碍。不过那天却不是这样。我们在公园玩了一会儿，这些六年级的孩子也过来了，人数不像平常那么多。他们一到公园，放下书包，不知已事先说好或临时起意，三个男生很有默契，走过去围住跳床，他们的高度一下子就盖过大儿子的头，不知对他说了什么。我马上走过去，从围堵的缝隙间看见儿子脸上流露出的恐惧。一如预期，小六生们一看见大人过来，马上撤离。如果没走，我不会摆起大人的架子凶他们，而是会问几年几班。他们很有可能不愿告知，但这样问可以提醒他们，不论在校内外都不该堵人，若他们在校外逾矩，我会通报校方。他们对你说了什么？我问儿子。他们说，你是韩国人吗？如我所想，学长们找上他之前，已对他略有了解。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走过来吗？为什么？来帮你啊。我知道只要我过来，他们就会走开。儿子听懂了，感谢妈妈相助。只要妈妈在场，妈妈一定会保护你。我先安抚他，接着反问，但是面对类似情况，你知道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吗？面对来者不善，提前装备应对。儿子一脸懵然，还没有从刚才的场景回过神来。换作大人，如果突然被一群陌生人围住问话，大概也会脑中一片空白，不知如何反应，何况是九岁孩子。所以再三重复的事前教育很重要，虽然孩子不会在听过几次之后就应变自如，但是受过装备的心至少懂得自己应有的权利。我说，我们没有义务回答来者不善的问题，不该由他们发问的视角来决定你是谁，你是哪一国人，这与他们无关。不过千万不要说怎样，干你什么事，这类挑衅的话，万一爆发冲突，情势非常不利于你，很可能会受伤。你可以赶快走到其他大人旁边，若他们围住你的用意是不好的，他们会很怕大人知道，就会赶紧离开。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校内，务必告诉老师，不要私了，不可轻忽，一定要说出来。这很有可能是霸凌的开始。此后，我们就不在小公园出入了。放学经过时，大儿子总是催我快走。我不想遇到那些六年级的大哥哥，我不喜欢他们。儿子小声嘀咕。听到不喜欢三个字，我觉得这是人际互动时会有的感受，不需要纠正，也不必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要求孩子应该喜欢每个人。人心中都有寻求公义的渴望，想要争取应有的权益，但更重要的是指出对方不义之时，要小心不沦为自义，弱者受到欺负，寻求保护之际却不小心变得自义，以为自己比强者更良善更有道德，实则每个人都不完美， 诉求公义时不该自以为是公义的化身。所以我们一方面学习保护自己，一方面也要反省自己是否也会以强欺弱。我笑问，你在家是不是也会欺负弟弟呢？大儿子听了，羞赧一笑。我教导孩子说，公义的意思是，当我们有机会成为强者，神希望我们用他所赋予的力量去保护弱者。可惜当人变得更强大之后，往往强欺弱，大欺小。你可以期许自己，等你上了六年级，要成为更懂事、更讨人喜欢的学长，不要也变成被学弟妹讨厌的人。学习不卑不亢，找到神眼中的我。被学长们包围所造成的压迫感，启动了孩子的自我防卫机制，心生厌恶而想要避开，这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我从没在孩子面前批评这些小六生，毕竟他们很快走开，并未滋事。若是刻意放大别人的恶行，也会在自己和孩子心中种下更多隐恶。所以我的讨论重点始终不是怪罪他人，乃是教导自己的孩子，要他借机思考遇到霸凌如何保护自己，他对弱者的态度是否需要修正。不欺负别人又懂得自保，这无非是最理想的情况。要能建立起这种不卑不亢的信心，对基督徒父母而言，最好的途径是帮助孩子找到神眼中的自己。一如船之所以下沉，不是风浪造成，而是因为船身破洞，唯有内在力量强大，才不会被环境打倒。从儿少时的学校到成年后的职场，各样人际关系的挤压拉扯，总是与年岁并进，造成伤口的同时，也是让人茁壮的养分。我期待孩子懂得在受伤的经验里找养分，而非抱着养分讨拍。基督徒父母，当我们带领孩子来认识神，就是帮助他们在与神连结的关系中壮大自己的内心，得着立足世界的聪明。